感谢各位专家。大使您好，各位主讲人，各位代表下午好。我们听到了很多讲企业，所以我想我在这里表达我们的声音非常重要。我要讲的第一点呢，就是企业和发展权是并行的。没有企业无法发展，而没有社会的企业也是没有意义的。所有的发展，社会发展或者其他的发展，都是企业可以去做出积极贡献的。在座的各位，我想都有智能手机，只要有品牌，就有一个企业。所以呢，企业和发展权之间是相互增强的作用，不可分割。企业需要消费者，需要我们，需要在座的各位，同时，也是他们所交付的，不管是产品和服务的基础。我们讲的负责任的商业行为，在这个法律文书当中呢，这也是对于企业来讲很关键的问题。社会在不断的发展自2011年，工商人权导则出台之后呢，企业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什么是可信的企业，什么是负责任的企业行为，关于条约，关于这个文书，我同意呢，我所代表的国际企业。我代表全球，5000万的企业，有一些重要的关切。目前的草案还不适用，可操作性还远远不够。它还需，当然还涉及到每一个成员国、每一个缔约国去批准，然后再由企业去落地。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其与工商导则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碎片化，大使提到要从自愿性的走向约束力的做法，我们并不同意这个做法。我们认为目前的这样的一些做法还要聚焦。我们知道有很多企业他们是能够去实施，而且我们也听到发言人提到这样的一种两元性，一方面呢是私营企业，然后是社会的其他方面。企业需要去完成服务于社会的目标。第二呢，我们需要避免把企业只看作跨国公司这样的一种思维。我们作为全球商业企业的代表。我们希望所有的企业，无论其大小、其位置，能够被平等的看待，这也是工商人权导则的精神。刚才邦尼提到所有企业的独立责任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是工商人权导则的关键，也就是不是要去所只有大企业要为在价值链当中所发生的所有事情负责，每一个企业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不应该忘掉，企业不是一个云制化的团体，有中小企业，实际上他们占到经济活动的绝大部分。
Do not
那些中小企业没有能力实施联合国人权指导原则，可能没有资源，像人权官员、履约官员，或者说可持续性官员，没有这样的人员。不要忘记这个小型企业，像你去买面包，这个小的面包房，那么设想这个小的面包房难道有资源来负责人权方面的工作吗？这总是心存疑虑的。所以在讨论中考虑到实际情况。另外，关于这项条约，这涉及到这个境外的问题，这涉及到很多成员国的主权。 在座涉及到很多在座代表，这是我们关切的一个问题，因为对于我们企业最重要的是法律上的确定性，一旦开始改变这些长期的原则，国际人权法，那么这就会造成问题，带来确定性、责任性的问题。要经商需要明确的法律框架，这项条约无疑会就此带来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投资和贸易，针对目前的条约这会负面的影响贸易投资。那么回到发展权问题，其中一个要素是经济发展，你不希望条约影响经济发展，因为这会影响国家，很多国家都有代表在场，这也违反了发展的目标，即让人们摆脱贫困，获得体面的工资。最后是刑事责任，在任何层面，根据国际法，在人权条约中从来没有这样的规定，那么这会让很多大公司离开一些没有良好治理或法治的国家，这里的风险很大，我们知道这一点，也需要思考影响，所以在条约谈判的时候，不要忘记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就讲这么多，因为我希望和大家沟通。我要谈的最后一点是需要第一支柱。我听到 Nadia 提这一点，国际法要有有力的体制保护人权，这是先决条件。作为企业代表，我们看到在很多国家没有良政，没有法治，有腐败，这都影响了发展权，很明显影响了负责任的企业行为。不能指望公司替代国家，国家是国际法中的唯一主权，所以需要有利的环境，有持续性的企业，这有利于公司企业推动经济发展和其他的发展向社会发展。所以简言之，我呼吁不要推动这种两极化，不要认为社会是一方面，企业是另一方面，这两方面是齐头并进的，需要共同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谢谢。